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会继续讨论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463节。早期课从462节、463节一直到464节，其实一直在讨论感受的机制。在之前的上课，我们经常在讲的一个重点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跟我们的感受在一起。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是痛苦的事情，我们也是必须要先从回到自己的感觉去感受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要跟自己的感觉相处。而且我们也常常在上课里头提醒各位，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感受没有改变之前，这个人在我们个人面前是很难改变的，或者是我们跟对方的关系是不太会改变的。我们在感受外面的事情，我们在感受任何人，其实如果你要这件事情改变或这个人改变，那么必须要从自己的感觉开始改变。我们也经常听别人在提到要忠于自己的感受，要回到自己内心去感觉自己真正的感觉，要忠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我们创造物质宇宙的根，所以感受的重要性其实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如果说我们想要逃避一件事情，不想感受这件事情，或者是当我们碰到某些我们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逃离那种感觉，我们总希望创造一个更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可是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对自己的感觉以及对事情的感受、对别人的感觉，我们如果在这个感受没有改变之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人事物的状态是不太容易改变的。记得在462节的时候，赛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感受其实是直接的在改变我们自己身体上的细胞，身体上的原子电子会受我们的感受影响，所以我们的细胞会根据原子电子的改变而改变成新的状态。在之前的课程我们也提过，我们的身体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网上面。也是因为早期课的第462节赛斯提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463节的时候，罗才会去问他说，你说的改变到底是怎么改变？原子电子会因为我们的感受而改变吗？所以在上个星期赛斯就对罗的问题提出答案。的确，我们的细胞是会因为我们的感受而改变，而事实上人格就是行动，行动就是内在事件，内在事件是电磁性的。而赛斯说呢，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我们的身体感受通常只包括来自任何指定的结构的资讯，也就是我们自己只感觉到我们被指定的那个资讯结构有关的，以及我们个人选择性的感觉到的事情。我们选择的事情当然跟我们自己的信念是有关的，我们只感受我们想感受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是会忽略掉，我们不想去感觉。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对某些自己觉得是痛苦的事情的话，我们不愿意去感受。可是感受本身它是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一份感受之外，还包括本身之外的另外一个结构之内的事件。很多量子力学家常常在讲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所谓的测不准定律。为什么测不准呢？因为当你在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你已经影响了这件事情了。所以因此很多学派包括克里斯那穆提在内，赛斯也一样会提到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其实观察者等于观察物。而在这一节当中，甚至赛斯更进一步的提出另外一种更深入的说明， 不只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而是感受者等于感受物的一部分。当任何人去感受一件事情，这个人等于是他所感受到的事件的一部分。感受就是事件，那么人在感受一件事情，人就是事件的一部分。所以行动等于人格。既然意识在创造实相，那么实相当然包括在意识里面嘛。假如人格感受到一个事件，那么事件会直接影响人格的话，那么人格当然是事件的一部分嘛。但是事件本身它是又是电磁性的，它是来自于更深层的内在。换言之，整个事件在进行的时候，不管我们感受得到或者是我们感受不到，这件事情它有它事件的发展的过程。所要发生的任何事件有它的内在实相，这就是事件有它的电磁性的真正的含义。既然事件是内在的实相的一部分，事件既然来自内在而且具有它的电磁性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身体所感受到的只是我们被任意指定结构的一部分而已，可是不在我们身体感受的其他的部分，也就是更内在的部分或我们看不见的部分，它还是有事件本身的一个内在的结构。而这样的内在结构，它一定会采取一种一致性或一体性的整体行动。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感受。那么感受假如它是有内在的实相，由内在所建构而成的话，那么我们不去感受一件事情，而回过头来我们又是事件的一部分，我们又是感知的一部分，那么假如我们对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愿去体验的话，那么我们自然会离开事件，我们自然会离开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就自然会离开我们存在的真正的行动的目的。而既然行动有它的一体性，有它的整体性，有它的一致性，那么整体的行动就有它自己的电磁实相。赛斯更是强调，这个行动本身就是电磁实相，而事件就是电磁实相。换言之，这个事件就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所以赛斯说，从根本上来讲，在前面所说的原子的运动是感受到整个事件的一部分。这个是从相反的角度来讨论的，是我们的感受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原子电子，影响到我们的细胞的结构。可是某个角度来看，既然原子电子在运动，这个原子电子的运动当然是感受的一部分，当然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而事件是内在的行动，是有整体行动的，是有整体的电磁实相的，而且事件本身就是电磁运动。那么以一个憨不拉当的整体的想法来看的话，是所谓的行动就是电磁运动，行动当然是内在的。既然是电磁运动，而事件又是电磁运动，而感受又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感受本来就是内在电磁运动的一部分。各位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去思考，内在有一种行动方式，而这个行动方式本身就是事件，而事件就是电磁运动，而我们在感受这个事件，是本来当电磁运动产生的时候，这个电磁运动当然会被感受到嘛。感受就是运动，感受就是事件，感受就是内在的行动力。而我们经常在讲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生命的主要意义就是行动，生命主要意义就是创造。那么换言之，既然生命的主要意义是在行动的话，那么行动本身就是内在的事件，而我们所谓的创作是不是早就在内在的创作的规划之中？那么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它就是事件的一部分，也因为我们的存在，我们具有肉体感官，我们用肉体感官去感受外面的情形，而这个感受的过程它本身就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因为行动本身一定要被感受，而这个感受透过我们外在自己的外在感官去感受事件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感受事件， 或者是我们不愿意真实的去感受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走在跟内在的事件一致的方向上，或者是我们就没有走在内在的行动的路线上。而在上一堂课我们也提到，个人是没有办法独立于事件之外的，也就是事件它不是独立性的。不是独立性的意思是它有一体性，它有一致性，它本身就是内在的一部分。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感受一件事情的话，我们的原子电子会根据我们的感受来改变我们的身体状况，而原子电子在感受怎么去改变身体状况，是不是仍然根据内在的事件、内在的行动？那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去感受所发生的事情，本身也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从感受跟事件跟电磁性跟内在的活动，各位你把它全部的把它整合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对事情的感受反而是整个事情能够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感受事情，所以事情才会根据事情要行动的方向继续行动下去。如果我们不感受我们的问题，我们根本谈不上创造，因为创造就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而事件有它自己事件的身体，事件在演变的时候根本就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就是内在的实相的一部分，它有自己的电磁实相。其实这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如果再深入讨论，我们会对所有的事情有一个更整体的了解。刚才我们提到，为什么对一个人的感觉没改变之前，这个人的状况是不会改变。我们对一件事情如果还没有真正回到如中的去感觉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也很难过去。为什么呢？因为事件本身就是感受本身，就是我们对它的感觉，我们本身对一件事情的感受就是事件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事件而独立存在，因为没有独立的事件发生在宇宙之间。那么当然，我们如果不回到我们自己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在发展的，没有办法了解事情的缘由跟发展，所以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当然完全会迷失，我们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发展，因为我们没有回到我们的感受，感受本身就是事件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脱离了事件，我们跟事件根本就没有办法符合的话，我们又怎么样去符合整体的一致性呢？所以在上一节课要结束的时候呢，赛斯就问罗，他说整体行动具有它自己的电磁实相，而实际上事件就是电磁运动，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原子电子的运动是感受的整个事件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感不感受它，其实既然事件就是电磁的运动，那么原子电子本身的运动当然也就是电磁的运动，也就是感受的运动，现在只是我们把自己的感觉离开了事件本身，所以我们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已。应该说其实人的感觉既然是内在的运动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存在本身就是事件要感受，所以才发生人必须要有一个肉体感官去感觉这件事件的发生。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感受任何的事件，或对事件的来临我们根本想逃避它，当我们逃避一件事情的感受的时候，那么我们根本就连存在都不需要存在的。赛斯在这里说，还是那句话，自我尝试着把它本身跟整个行动进行分离，并且把自我本身看成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结构，而事实上自我是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结构的。刚才我们讲过了嘛，好，自我的存在只是事件在运动的一部分而已，而且事件在运动的时候不只有一个自我在事件的运动里头，还有很多我们所看不见的其他的内在实相也在运动，不只是这样，连在我们这个层面 在电磁的实相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其他的我们所看不见的可能性的自己在运动。那么我们觉得只有我自己的感受才真正存在，而因为我们觉得只有自己的感受才真正存在，所以我们尽可能去避免去感受不好的事情。可是这一件事情一旦事件在发生的时候，你感觉不感觉它，总而言之，这个事件还是要继续进行的，不只是在我们个人身上继续在进行，也在其他我们看不见的其他实相跟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身上在继续运行。而这里所说的感受，赛斯说并没有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这样的情形，感受是一直持续在感受的。为什么感受会一直持续在感受呢？因为这是电磁实相嘛。我们之前讲过，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既然我们有一层一层的内在，那么这一层一层的内在想创造事件去感受事件，所以才有这些实相的产生啊。那么不管是哪一层层面的内在自己的话，它仍然在感受所有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叫存有？因为感受到的东西存在那个范围里面才叫做存有。而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比较小的部分来说，是不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变成我们的记忆库，在我们的心田里头，我们放了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么对小小的自我来讲的话，这些记忆库就是我们的存有，我们的内在也存有每个个体曾经感受到的所有的事情，而这些感受本身就是内在事件的一部分，而内在事件就是内在的行动，而内在的行动就是内在的电磁性，所以电磁性在运作，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身体，而这个内在的身体仍然是由它的信念所组成的，而这些信念本身又是电磁性，所以结构成我们上一层的内在自己本身就是由电磁性所组成的，本身就是由感受所组成的。那么如果感受是世界的一部分，事件又是电磁性的一部分，电磁性又是存有的一部分，那么对存有来讲，它怎么样去感受所有的事情，当然在上一层当中仍然有存有存在，所以存有是一层又一层的。就连赛斯也有他的存有，我们叫赛斯第二嘛。那么赛斯第二有没有在整个事件存在的一部分？当然有啊，因为他要感受赛斯所发生的事情，而赛斯在传递信息是让我们感受这个信息的内容。所以为什么说没有一个独立的行动？行动是不可能跟整体分离的。那么最大的整体当然就是一切万有，一切万有在感受所有他的子子孙孙所感受的事情，所以一切万有是最内在的存有，而内在的存有所感受的事情是不是是事件的一部分？因为在谈感受的机制嘛，所以我是希望说把它继续延伸下去，虽然是蛮理论化的，但是各位去思考这些问题，假如我们的内在实相是电磁实相的话，而电磁实相本身就是事件的实相，所有的事件本来就是内在的，而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感受这些由内在而来的电磁的状态。那么我们如果不去感受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回到我们自己的感受的话，那么我们自然以为我们是独立于事件之外，独立于我们的内在行动之外。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我们不会被带着走，不会被整个事件带着走，而且整个事件会卡在我们对感受不愿意去感受的这个关键上。虽然有一点理论化，但是各位从这一点，各位就可以了解到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觉没改变之前，我们对一个人的感觉还没有改变之前，这个人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而既然事件本身是行动，事件本身是电磁性，那电磁性一定在运动。假如我们去感受事件，反而当你深入的去感受事件的时候，这件事情反而很容易的过去，因为事件会继续在演化。我是希望从理论的角度让各位去了解经常我们在讲的那些事情它的背后的缘由是什么。 我知道这种理论的方式比较不接地气，可是推理出来的这些东西却是非常的接地气的，这是一个彻底让你了解到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感受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去感受自己的感觉，去感受我们自己的身体。各位，因为感受本身就是事件的一部分，而事件就是人格的一部分。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信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感受者等于感受物，感受是事件的一部分。各位，如果把这些事情真的从我们内心里面真的弄得清清楚楚的时候，那么各位，我们怎么有可能想要去回避一件事情的感觉呢？我们怎么有可能用我们的歧视，用我们的愤怒去感觉一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感觉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其实感受本身就是感受物啊。我们的意识去创造我们的实相，而我们的实相本身就是意识的一部分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你根本也不会创造那样的实相啊。所以当我们有那样的实相的时候，就表示有那样的意识形式。感受等于感受物，事件等于感受者，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感受我们的内心状态，我们不愿意去感受事件的发生，而想要一味的改变它或者是逃避它的时候，那么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事件又怎么能够过得去呢？所以各位，不只是我们的感受在改变我们细胞之内的原子电子，我们不只是原子电子改变了，不只是细胞改变了，而事实上我们本身就是事件的一部分，我们本身就是事件的行动，我们本身就是已经存在内在，在无时空的情况之下，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完成了这种电磁性的感受者。如果用再简单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就是本来内在已经做好了那个录影带，我们每个个人是那个播放器，我们是那个事件的播放器，我们就是事件本身，我们在播放那个事件，而我们就是那个事件。我们在感受一件事情，并不是这件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上，并不是这样的。赛斯的说法是说，感受是一直持续在发生的，而且不是只有从我们这个实相在发生而已，而是有一个更上一层的实相发生了以后，带到了我们这个实相当中。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感受是恒定的，是持续的，没有在哪个地方开始感受，而在哪个地方结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以为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去感受它，其实是我们内在的行动，我们内在的事件，而且从内在就开始感受到这件事情，只是它继续在延展下来而已。所以在9点45分休息，9点55分开始的时候呢，赛斯的第一句话是说呢，你要记住，你是你感受到东西的一部分，也就是你就是你的感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存在，就是这件事情必须要感受，所以才存在的。如果没有事情发生，没有必须要感受这件事情，我们根本就不会存在。我们就是所感受事情的一部分。那么这件事情需要感受，所以我们才存在。那么相反来讲，我们会认为是因为我们存在的，所以我们才感受这件事情。那么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感受是恒定的，感受是持续的。好，没有从哪里开始感受，也没有从哪里结束，我们本身，我们存在本身就是感受到的东西的一部分。当然以这种方式来解释我们一般普通人的话，是很容易解释的。你怎么感受事件，这个事件你感受之后就变成你的记忆，你的记忆就变成是你存在存有的一部分，而你的感受就是我们内在存有的一部分，这种是比较容易了解的。但是现在是说，好，如果像真的情况是怎样呢？我们个人是我们感觉 由我们自己的自身去感觉一件事情，由我们的脑袋，由我们的身体去感觉。那么像真这种状况呢，真不是用他的身体去感觉他的事件呢，而是如果像赛斯进了真的身体，那么真并没有完全用自己去感觉他的实相啊，而且真也不是用他的内心的感受在感觉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现在如果有一个高灵进入一个人体当中的话，那么这两个的融合的感觉又怎么解释呢？所以赛斯在这里讲说，在很多所谓的超自然感受的情况之下，对于你来说似乎存在着一种我们的焦点，我们的专注焦点，我们的 focus 改变的或者是根本相反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对了，一个普通人，我们在感受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确是用我们的信念，用我们的身体感受在感觉一件事情，那这样可以解释成它是事件的一部分。那么如果像鸡同啊，如果有任何的非物质存在的森林啊，借着鸡同的身体在表达事情或感受事情啊，甚至各位我们在其他的赛斯的课程当中也看到，有一次赛斯喝了一杯牛奶，然后呢他很不以为然的说，这怎么会是牛奶呢？这根本就是石灰嘛，怎么会是牛奶呢？所以对赛斯之前的经验当中，他所感觉的牛奶跟他利用真的身体来感觉现代的牛奶，他的感受是说这不是牛奶啊。还有呢，真喜欢喝葡萄酒，可是赛斯不太喜欢喝葡萄酒，赛斯喜欢喝烈酒，像威士忌这种酒。那么当赛斯上了真的身之后呢，他在喝酒的时候，他的感觉跟真拿起葡萄酒在喝酒的这种感受情况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以真在感觉葡萄酒或感觉牛奶的时候，是以真的角度，真的身体感受，可是现在如果赛斯进来了呢，赛斯感觉到的牛奶像石灰，赛斯感觉到的葡萄酒是不好喝的，要烈酒才好喝，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赛斯在这里解释的，有很多超自然现象，超自然的感受存在跟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关注点相反的东西，在这种超自然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对作为感受者的这个部分似乎进行感受是有一些他不曾经有过的负担，这种感受方式跟原来的自己的感受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会产生对个人来讲的话变成一种蛮大的负担。那各位一定会问，如果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似乎随着我们之外的伴随的这个一致性是不可理解的。各位看得到这种一致性不可理解的意思吗？就好像当你本来是喜欢葡萄酒，可是有另外一个灵体上升的时候，你却喜欢威士忌，就好像很多怀孕的母亲害喜的时候，她本来不吃某一种食物，可是在那个时候她就一定要吃某一种食物。所以某个角度来看，当一个妇人一个妈妈怀孕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像赛斯进了真的身体那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身体的感受好像就失去了统一性，就失去了一致性，或者是失去了伴随而来的事件的这种本来的体验方式。对个人来讲的话，会觉得那这就是所谓的独立事件啊，既然在通灵的状态之下我们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这种感觉不就是独立事件吗？甚至说在超自然的状况之下，我们大体上改变了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专注点，所以看起来像是投入独立事件。而为什么它仍然不是独立事件呢？是因为在所有的 level 上，所有的阶层上，所有的各次元上都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也就是从这一点，各位更能够去证明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怎么去感受一件事情，这种感受本身就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感受的一部分。我们的内在要怎么感受，它有一个统一性， 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独立性的，不是我要感受这件事情，不是我能感受这件事情，好像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因为别的事情的介入，所以我才用这种方式感受，但不是的哈。这里赛斯的解释是说，各位，我们不是经常在讲嘛，显次系是从隐次系来的，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来的，而超隐次系是从超超隐次系来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我们在感受一件事件，或者是我们感受现在的状况，这个感受如果有掺进来，我们好像跟我们的感受的方式不是很一致的状况，那是因为我们必须要符合我们的内在的存有的感受方式，也就是事件本身它有一个多次元的身体。既然我们有各个层次的存有，当然各个层次的存有在感受不同的事件嘛，那么事件本身一定是多次元的，事件造成行动，而行动塑造人格。那既然我们有更深的内在人格，如果我们的人格是多次元的话，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感受当然也是多次元的，事件当然也是多次元的，行动当然也是多次元的。在所有的阶层上，我们的感受一定是存在那种交互的作用。所以赛斯说，我有把这一点向你解释清楚。赛斯说，用你们的话说，要记住，看似独立感受到的事件和它的性质，都会通过你自己对它的感受而改变并变化。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事件的一部分，我们本身就是感受的一部分，我们在感受事件，当然也会产生对事件的一种改变跟变化。所有的生理的感受，实际上都是一种灵性阶层上对想法或情绪进行的反应的行动。我们怎么在感觉一件事情，当然是对我们上一个阶层的灵性的想法跟情绪进行反应的一种行动。我们的上个阶层是有想法的，是有情绪的，我们是对上个阶层的这些想法跟情绪进行反应，而这个反应就是这里所说的感受。感受是一种行动，感受是一种对内在想法跟情绪的反应，而任何的感受都不是独立的事件，它都跟我们的内在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内心的任何感觉，其实跟我们的上帝都连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倾听上帝的声音？为什么我们要倾听我们内在的声音？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感受？因为感受本身就是对内在的一种反应，对内在想法跟情绪的一种行动，并且这些行动独立存在他们的物质对等物。这里它的对等物用的是 counterpart， counterpart 的意思是我们常常会翻译成对等的自己。所以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行动它就是我们的对等物，就是我们的对等的自己，而且是独立于我们的行动之外，是相互有关系的。情绪跟想法本身有电性实相，它就是物质的对等物，也就是有了情绪，有了想法，自然会有物质相对应的东西去对应它。有想法，有情绪，必然有物质的相对应的东西，就有点像洗照片一样了。我们拍了一个影片，我们到照相馆去洗照片，虽然我们现在都不洗照片了，不过用这个比喻来，我想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在拍照片的时候，我们可能用胶卷去拍的照片，然后送到照相馆去洗，把它冲洗出来。冲洗出来的照片就是原来的那个胶卷的对等物，它的对应物。在胶卷上的所有的物品，它一定可以洗出来照片的内容。那么这里一样的情况，情绪和思想它就是物质化的对等物，那我们内在是不是有它的想法跟情绪？内在的想法跟情绪当然会变成事件，当然有它的物质的对等物，那我们的想法跟情绪一样也会产生物质性的对等物，只是如果跟内在的事件相反的话，那么我们似乎是在 反映着完全不同的一种状况，而所有的事件本身又是多次元的，所以因此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跟整个内在的这种感受方式是相反的方式去物质化我们的人生状况的。那么我们在身体上的感受到的其实是一个内在事件的相似值。为什么赛斯说我们的细胞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平衡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时间轴上面，为什么他们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因为本来就有一个内在事件，我们的身体感受只是内在事件的一个相似值而已。我们在感受一件事情是感受我们内在的想法跟情绪，我们身体上的感受就是一个内在事件的相似值。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内在事件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赛斯说，我在这里我尽量的简单的说了，虽然他很简单的说，我们听起来还是蛮复杂的。他说呢，想法跟情绪的形式具有他们自己的电磁实相，是具有活力的，被叫做原子和电子的物质的产品。所以在这里提到原子电子为什么会动，原子电子是什么样的物质产品，原子电子具有活力，是物质的产品，它是由我们的想法跟情绪所造成的，想法跟情绪的形式是具有它们电磁实相的，而且是原子跟混子的物质产品。各位现在了解什么是原子电子了吗？为什么原子电子会动？因为我们的想法跟情绪有电磁实相，而这个所谓的电磁实相就是原子电子的物质产品。赛斯说，这就是我在先前在第十二节吧，1964年早期课的第一册的第12节，赛斯有提到迷宫跟丝线的比喻。所谓的第五次元，也就是迷宫跟丝线的比喻，这里告诉我们是最基本的东西。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早期课第一册的第十二节翻出来看看哈。如果要介绍的话呢，又要花很多时间，我这里只是大概介绍一下哈。在这一节当中，赛斯是用一种比喻啦，他是说去想象一下，我的层面就好像是一条细小的丝线所围绕，而我们的物质实相也是由同样的四条细细的丝线所围绕，而这些线具有无边无际的一致性跟深度。但在通常的情况下，对于这一侧面另外一个侧面是透明的，虽然你们不能够看透，但两个层面是不断的在互相穿越的。因为真正的透明不是看透的能力，而是移动穿透的能力，这就是我透过第五维度要说明的意思。赛斯在这里的解释似乎有一点复杂了，但是简单的一种说法，我们的人生状况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事件，它有一个内在的实相，有一个内在的电磁性，由我们的内在穿透到我们这个实相当中。他用这种方式在解释，当真在出神状态的时候，虽然他的感受并不是完完全全由他个人在感受，可是他仍然是内在事件的一部分，他跟内在事件是融在一起的，也因为融在一起，所以他能够感受的会更多。就好像如果我今天没有戴眼镜的时候，我看到的范围就只有小小的范围，可是如果我今天戴了眼镜或者是望远镜的话，那么我就可以看更远的地方或更深的地方。那么如果我们的内在代表的是一个更深或更远的地方的话，那我们如果有一个灵体在我们的身体里头的话，我们所看见的不只是我们现在这个实相所看到的东西，而且我们是可以透过上个阶层的角度去感受，从上个阶层跟现在这个人体合在一起能够感受到的其他的身体能感受的事件。赛斯提到了早期课的第十二节，他怕罗忘记了，他说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在下一节课问我，我会回答。罗回答说，好的，我首先把十二节第五次元的资料再重新阅读一遍。 赛斯说呢，从你的视角来看，你只能看到有形的东西，我们的身体当然是看不见内在的部分，无形的东西。赛斯说呢，现在在我们的课程中有一种非常有根基的程度上，那么鲁伯的身体有机体之内会发生变化，这是对于我们通信所做出来的反应，因此电磁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以真的例子，以鲁伯在出神状态身体的改变的这种情况来看，更能够说明赛斯现在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感受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一定会跟着改变。所以当赛斯上了真的身体，变成真的一部分，跟真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真在感受一件事情，是不是感觉的方式不一样的？那真一旦感觉的方式不一样，那么真的本身的身体的有机体也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当赛斯变成真的时候，赛斯没有办法去改变真的性别，也没有办法大幅的去改变真的身体，它仍然是一个拟人的身体，拟人的声音，只是在某个程度上来讲的话，它的身体的有机体是做了不同的变化了，但那一定也不是赛斯真正的身体状态，也不是赛斯真正声音或任何的情况，只是他的感受改变的，身体的状况就跟着改变。真的身体的电磁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而你发生了更多的融合，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之下，赛斯跟真本身会融在一起，就是感受的状态会合在一起。赛斯说，我并没有接管，而是随着我的优势，我的精神跟我的灵性以及很大程度的情绪模式会存在一种互补的融合。这就是在说明前面所说的，赛斯的想法跟情绪，当他借着别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一旦跟他融合之后，那么以他的情绪模式会存在一种互相的融合，也就是表现出来就不会是真正的样子了。所以赛斯说，这个变化可能足够的显而易见，真的身体会跟着有相似的改变。当真的外貌改变之后呢，他说比较起来呢，鲁伯眼不像鲁伯。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吃了什么东西慢慢变胖，或者是我们因为吃了什么东西，我们的外貌会有一些些微的改变，而且是经年累月慢慢累积的。可是对真来讲的话，当赛斯上了真的身体之后，只是在一瞬间他的身体就立刻产生变化了。所以这个身体的变化，我们说由原子电子在建构我们的身体，那么原子电子回应什么？回应想法跟情绪。那么赛斯的想法跟情绪一旦进入了真的身体之后，真的身体可以在一瞬间，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时间上的差距，然后身体的外形外貌就跟着改变了，而且改变的幅度呢，大到这里所说的鲁伯眼不是原来的鲁伯，真眼不是原来的真，整个外貌外形都改变了。一个人的外貌外形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呢？比方说手会变胖啊，或身体的组织方式啊，或甚至形体啊、动作啊都会跟着改变。所以以这种情况来说明，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想法会直接改变我们的身体结构，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了，完全不是理论性的。那么以某个情况来讲的话，如果赛斯可以上真的身体，然后他的身体会跟着改变，各位，我们去思考一下，难道我们的内在自己没有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吗？我们的内在自己永远会跟我们在一起，他永远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一旦感受到我们的内在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怎么有可能不会受改变呢？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身体怎么可能不受我们的内在的存有所影响呢？我们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如果意识之下有潜意识，身体之下当然有我们 存有的身体跟我们的原来的身体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身体当然有我们内在的印记，有内在的形象嘛。所以为什么圣经一开始上帝说我用我的 image 创造亚当跟夏娃，为什么亚当的身上会有上帝的 image？ 因为如果上帝的想法跟情绪有一部分在亚当的身上，那么亚当的身体状况当然会受到情绪跟想法的影响。因为身体是多次元的，事件是多次元的，而我们的情绪跟感受当然也是多次元的。罗在这里注解，他说是的，我已经显著的看见这种变化的方式，同样的其他来参加课程的人也看过真身体的一个变化。他说比方说请参见早期课第二册的第68节。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一方面他自己的人格被放大了，所以这个自己的结构也比通常包括的更多的感受。当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只有自己的人格，那如果有一个灵上我们的身，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慢慢被我们所觉知到了，我们的内在人格一旦进来之后呢，我们的人格放大了，而自己的结构当然也包括我们内在的感受嘛。这里说并且会进一步的去识别并解释行动，也就是真的人格跟赛斯的人格融合在一起之后，他的人格被放大了，感受能够感受更多的东西，而且可以辨识更多的东西跟解释内在的行动。赛斯说然而说到系统跟精神的体系，这些是必须要经过训练的，不是说谁想让我们的内在进来就可以让内在的自己进来，也不是什么样的灵要上你的身，没有经过训练就可以上我们的身了。人格的融合跟内在的人格的融合必须要训练，而且要额外的自信，这当然在这方面也会产生某些扭曲。我们的想法跟上一层的人格的想法一旦融在一起之后，我们在操作不熟悉的状况之下，当然会产生系统上的不协调的状态，这里所说的扭曲的状态。这里所说的训练就是指灵媒的情绪系统必须要学会进一步的刺激方式，也就是上一层在怎么觉知外在的世界，它必须要跟着上一层的觉知方式去处理。不只是这样，然后还要学会这样去做，以便保持这种方式的平衡。赛斯说，用你们的话说，另外一个维度是简单的补充，是一个更广泛的维度，并且当训练进行的时候，要是非常好的情况。那么就像我尝试去做的那样，灵媒的人格不仅得到强化，并且他的能力能够利用远高于普通的标准。也就是当赛斯进了真的身体之后呢，其实真能够强化他的人格，而且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个过程却涉及的感受高度的涉及到感受，并且大体上是一个学习处理的过程，学习辨识并建设性的利用其他人格不配备去处理感受的过程。就好像本来你是开摩托车啦，那么现在要开飞机，摩托车跟飞机的操作方式当然很不一样。那么当一个摩托车的骑士或者是一个汽车的驾驶员跑到了飞机上面，然后要操作飞机的话，当然有很多他是不熟悉的，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飞机上已经有的这些设备。我们并不熟悉我们的内在自己或高一层的自己是怎么样在处理事情的，怎么去辨识，怎么用它的建设性，以及我们并没有被配备好去处理感受的这个过程。就好像你从来也就没有摸过飞机，你只摸过汽车，所以对飞机上的某些功能你是不太会应用的。所以在通灵的过程当中，不只是通灵那么简单的事情，还牵涉到很多有关于内在情绪、内在感受的了解， 或者是牵涉到内在怎么去感知外在世界的这种方式，如果对内在用上一层的情况去感受物质实相的方式，我们还没有学会之前，就算我们在通灵的状态之下，我们仍然还是没有办法去使用这种高设备高能力的方式。在这里课程到一个阶段，所以赛斯说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赛斯说鲁伯知道我喜欢对他的尊重。为什么赛斯在这里会爆出这句话？10点22分真快速走出恍惚状态，他记得赛斯说的最后一句话。这件事情指的是针对赛斯有一件事情是蛮恼火的。这件事情是这样，是在有一次的 ESP 班的学习课程当中，有好几次赛斯呢对学生们说了几句话，而且这几句话还涉及到真个人的部分。赛斯是提到真有对理性类别人群的这种倾向，也就是真比较属于理性类型，而这样的发言的方式让真很不舒服。罗说我发现这种情况还相当的幽默。我在这里有一个推测，为什么赛斯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呢就突然间讲一句真希望我对他的尊重，为什么讲这句话？而一讲这句话的时候呢，真立刻的停止，而且立刻的跳出来。所以从这件事情上面，其实赛斯是想告诉罗，他刚才所描述的那些感受的机制是怎么在操作的。各位去看看，本来书传得好好的，那么真也是在出神状态嘛。那么当赛斯提到有关于真个人的问题的时候，那么真立刻敏感到赛斯在讲他，而且涉及到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赛斯说他是比较属于理性方面的人格，他本来就不喜欢这句话，所以当赛斯用他不喜欢的这句话立刻把真调出来，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他在跟罗讲说，罗你说假如在通灵的状态之下，那么真就不是真的，真融合了赛斯，那么好像是赛斯在感觉事情，赛斯在感知事件，赛斯在使用身体的感受。那么赛斯不是在前面跟罗讲吗？他说不是的，是融在一起的，也就是除了真本身之外，他加了赛斯的部分进去。所以当赛斯在讲什么时候，真并不是不存在，真还是在原来的身体里头，真还是在感受外面的情况，只是它变成比较小的部分。为什么会变得比较小的部分呢？因为赛斯的人格比较大，赛斯的感知跟赛斯的范围比较宽，所以真能够感受的部分就比较小。但是显然来讲的话，真跟赛斯两个感受是合在一起的，真的情绪跟想法跟赛斯的情绪跟想法显然是合在一起的。也因为是合在一起，所以当赛斯提到有关于真的个人问题的时候，真立刻砰跳出来了，然后没有经过一个熟悉的阶段，慢慢由出神状态回过头来，而是立刻的就出来了。所以赛斯这个高龄真的是蛮聪明的，他利用出神状态来解释细胞感受对身体的影响。那么现在一样的情况是利用去刺激真，来让真立刻的跳出来，以便说明其实它跟真是合在一起的。各位从这一点来看，它真的比任何的一个老师更加的精灵，更加的充满的很多的技巧，很多的想不到的机制。各位也可以从这一点知道，赛斯绝对不是真的潜意识，绝对不是人类所能做到的事情。他可以利用所有的事情，利用各种技巧来让我们了解到他是真的存在，而且充满着你根本想不到的这些方法。有一点像我们俗话说的四两拨千斤，当 罗碰到一个问题，罗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用一个最实际的方式，用最简单的方式，把他的论述方式证明给罗知道。好，当出审之后，在10点32分继续，课程一开始继续，赛斯就说，你看吧，你们自己看吧。好，当你看到鲁伯偶尔会做出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的麻烦就随着扭曲而来了。我想这里所说的麻烦，当然指的是在 ESP 学习班的时候，赛斯提到有关于真的这些问题。那当然我想真是对赛斯的意思没有真正理解，所以真才会那么生气了。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更好玩的是说呢，当他一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的麻烦就来了，真立刻的就跳出来。各位可以从很多的课程当中看到这一点，也就是当赛斯在传某件事情，如果有牵涉到真所介意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课程会戛然而止，会立刻的停下来。为什么课程会停下来？因为真不让他继续传下去，真挡下来了。不过赛斯说呢，你可以肯定了哈，就算他扭曲了，就算他不传我要讲的话哈，但是我也不会用猛龙过江的方式，把力道再加2倍、再加3倍，或用各种方式想要通过真把资料传过来，或者是因为这个资料已经被扭曲了，所以他去找别的人来说话，尝试用别的管道把他要传的信息传出来。赛斯在这里是个暖男啊，他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很喜欢他，就算他没有办法真的传好我的资料，就算他有扭曲，我也不会放弃他。为什么我不会放弃他呢？这也是因为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其他的事情，也就是呢，我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啊，你的人际关系，你跟鲁伯的关系，以及我们过去是在其他的世代当中，我们的人际关系，其实是因为这个关系使我们的通信成为可能，而且已经完成了很多的工作了。所以原来不是做生意要套交情，不是交朋友会有帮助，而事实上就连通灵资料，连传递内在的信息也是要套关系的。我们的老赛斯真的有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他跟真跟罗套关系，他说我们过去是我们的关系是多么好啊，我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好几世的关系啊，也因为我们的交情，所以呢我怎么样都不会放弃你们啊，只要你们还活着，我就不会找别的人来传资料，就算你们扭曲了我的资料，我也会忍耐用其他的方法，看用什么方式来补强或者来绕过去。在这里他同时也安慰罗，他说也不只有真啦、他说你也在传递资讯，你也在发射信息，或者是更准确的说，无论你是在课中疑惑，你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传递机器，一个发射机。这个暖男赛斯在这里说，除非存在另外一个完全相同的鲁伯跟约瑟的组合，否则我又怎么能够摆脱你们呢？不只有我们的关系是这么好，而且你们是这么样的一个好的传递的机器，我怎么可能摆脱你们而去找别的人呢？这个生意一定是交给你们两个人去做的，这是开玩笑的了。他说现在在过去，在你遥远的过去，在我通过其他人说话的时候，或者说是通过我存有的其他部分说话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那时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连接也是会伴随着赛斯跟这些人的连接，这些重要的关系的连接，来进行通信的人的存在。当然赛斯在这里提到，也是透过他存有的其他部分来说话的时候，意思是真跟罗也是他的存有的一部分。可是以赛斯自己的说法来讲的话，赛斯是站在第12层嘛， 那十二层以下到底有多少个存有的其他部分的人，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显然赛斯是一个关系导向的人，他要传递资讯，他一定要找自己人，找自己存有里头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之间一定有相对的关系。第三个呢，他不只有透过真跟罗说话，因为在这里他已经清清楚楚讲到了，他说在谣言的过去，当我通过其他人说话的时候，所以显然他已经不晓得透过多少人在传递赛斯资料了，只是不在这个世代，或者是不在真跟罗存在的这段时间。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说，哦，赛斯只会透过真跟罗来传递赛斯资料，好，那现在真跟罗已经过世了，所以赛斯不会透过任何人来传递资料，那就是因为我们对早期课没有深入的理解。在这里赛斯已经清清楚楚的在讲，在过去，在你遥远的过去，当我通过其他人说话的时候，那么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话，在遥远的过去他可以通过其他人说话，难道真跟罗过世之后他不会透过其他人说话吗？有的时候广告就是广告人说的广告，也就是有些人会说，哦，赛斯只会透过真跟罗说话，那是因为他要把真跟罗所传的赛斯资料当作是一份资产。我们叫赛斯是说话者，但是说话者是翻译的意思，真正原文叫 speaker， speaker 的意思是他一定要说话的。 speaker 的另外一个中文的翻译叫做喇叭，所以赛斯本身就是一个喇叭。他天下哪有不发出声音的喇叭呢？各位你去想，而且在这里赛斯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在遥远的过去，当我通过其他人说话的时候，所以他通过很多人在传赛斯资料，不只有真跟罗，只是他说真跟罗，你们两个跟我有那么好的前世关系，而且你是我存有的一部分，而且我又那么喜欢你，所以我不会透过别人来传赛斯资料，而且你们也传得很好，因为你们是很好的发射机。赛斯在这里问罗说，你明白我这里的意思吗？罗回答说，是的，我明白。好，课程在这里也差不多要结束了。赛斯向罗说，我向你们致晚上好，以及我最美好的祝福。罗说，也同样的祝福你。赛斯说，我还要因为学习班的课程而向鲁伯致歉。罗注解说，真是煞费苦心啊，真是有礼貌的幽默啊。赛斯补充说，像学生们学到的那样，他也学到很多，但具有不同的性质，他是知道的。这里应该是指的是真的，如果真不提供他的允许，这样的课程也就不能够举行。衷心祝愿真跟罗两个人晚上好。那罗也回答说，晚上好，赛斯，谢谢你。在10:40的时候就结束了我们这一节的课程。那我们在下一节课我们会进行464节，第464节也是对463节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强，所以462、463跟464这三节课都在详细的讨论有关于我们的内心的感受的这个部分。说真的，我还是觉得当我们了解感受的机制，我们了解感受它就是个电磁性，它就是个事件性，我们如果不好好去感受我们自己的话，又怎么样能够让事件能够继续进行呢？昨天我的麦克风不小心从桌上掉下来，我以为没什么事情，没有想到今天要录音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线折断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录音。不过呢，我最后还是客难的方式把它解决了。我是把我的手写笔拆下来，用手写笔的那一条线接我的麦克风的线，所以今天的课程也上得比较晚一点。还有我的 LINE 跟 WeChat 还是没有修好，一直都是没有办法把它处理好。 因为美国的严重疫情的关系呢，其实连 Apple 的服务中心也都关掉了，现在唯一能修的方式根本就没有办法，你到店里面去找他们来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这样做了。在美国，如果你有 Apple 的东西坏掉，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邮寄的方式寄给他们，然后他们要花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修好之后再寄还给你，所以这个时间可能会拉蛮长的时间。所以 WeChat 的那个部分，如果我传不上去的话，就只有等所有的东西修好之后我才能传的。我知道在台湾要修理这些手机啊是很容易的，因为所有的手机店都会接受，而且很快就会把你修好。可是在美国，尤其是现在的状态之下，以前我可以直接带到 Apple Store 去直接交给他们，然后可能会很快会有结果，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我只能用邮寄的方式，因为所有的预约都关掉了，所以也不可能做到了。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大家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此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